是今天因为你们希望家长和老师们一起都有机会重温为什么我们要看重儿童的事工，我非常感恩。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国度中看重儿童属灵的教育，因为这也是你的心意，要小孩子到你这里来。我们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下午两个小时，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更多的认识神你的心意，你国度中你眼中的孩童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从其中在教会、在家庭、在这个世界各个小的角落上面都能够看到孩子的未来是你祝福的一群，特别的要我们关心，要我们有属灵的负担，也要我们在教会和家庭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能够更多的造就复兴，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更丰盛的。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来带领，从头到末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呢，我好像错了，我们先来唱一首小儿歌，不知道你们唱过没有啊，请桂英帮我。是不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其实我们在座的不止十个小朋友呢，啊，感谢神哈，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多。那我们的小朋友真的能学会刚刚我们所唱的吗？他们来信耶稣，他们会向神祷告，他们会跑进天堂赞美主耶稣。好，我们今天要来先从耶稣的角度，他怎么形容我们的小朋友来认识耶稣的心意。好，你们是不是都有手上有拿到实体的讲义吗？如果没有就两个人合看，这样好不好？因为听说有20份嘛，这样子最少两个人先合看，然后姐妹说有发到 WeChat 里，就是哦，灯光是暗的，不好意思。但是会不清楚嘛，所以就不打开了，就这样，我们就在暗中学习。好 ，OK， 好。 耶稣眼中的孩童，我们来看啊，第一处经文是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其实告诉我们，小孩子是谦卑的，小孩子是受教的，小孩子是单纯不复杂，天真到完全的信任。耶稣告诉我们，天国的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好，那么谦卑的小孩子容易受教，像好土，像海绵一样，你给什么吸收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们？有一次我教合班重办，然后就讲神爱世人，所以我就有很多的图画，有西洋人，有非洲人，有中国人，亚洲人，然后我就问了小朋友说，哎，我们中间有中国人吗？因为我们在台湾嘛，不都是中国人吗？亚洲人吗？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就举手说，老师，我爸爸说我是台湾人。对呀，没有错啊。可是呢，我是问神爱中国人吗？那他很勇敢的举手说，我是台湾人。感谢神哈，就突然圣灵感动我，问他，那神爱台湾人吗？他猛点头，当然的。那我就继续问他，因为我前面的问题是神爱中国人吗，我就问那神爱中国人吗，他也猛点头。你看到一个小孩受教，他的谦卑，他的单纯，他的天真，他是可以认识真理的，他就是耶稣眼中的小孩，谦卑单纯受教。那耶稣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要更多的认识，不可轻看。好，这个经文是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轻看是什么意思呢？轻看就会忽略，其实不是教会里面会忽略，家庭里面的长辈也会忽略，太忙了，小孩子的事不重要，就怎么样，就忽略他，忽略的结果会亏欠。好，讲一个我自己失败的见证。我的小儿子四岁的时候，晚上睡前呢，他喜欢妈妈读故事给他听，所以呢，他就坐在我的膝盖上，啊，书都打开了，我正准备读给他听的时候，电话响了，要不要接？我没有多想，拿起来就接电话，一讲就半小时。等到我放下电话，我的小孩已经睡着了。哇，那一刻我真是觉得，主啊，我怎么会忽略一个孩子他及时的需要？这个叫做轻看，这个忽略造成我的亏欠。从此以后我学会一个功课，当我跟孩子有单独特别的约定，这个时间是属于他的，电话来我不接，如果非接不可，我会说等一下，我方便的时候再回电。那除了轻看，像我这个是没有想到的一个错误以外，事实上在学校在教会也会发生轻看小孩子。比如说现在的孩子有很多大环境造成的生理反应，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过动儿现在比以前的孩子多，过敏儿也比以前的孩子多，因为大环境改变会影响。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里面用神的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些孩子是宝贝的话，我们不只是会忽略，会亏欠，我们会错待。我有一个主学学生才三岁，那他的父母非常的不好意思把他的孩子带来上儿组，因为他的行为表现就是所谓的过动儿，这个不能很容易失控，老师们要特别费心单独一个去陪他照顾他。但是我们在组里面真的感谢神，神把爱放在老师的心中，所以我们告诉家长，不要不好意思，他是你的小孩，他也是耶稣的小孩，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来帮忙照顾栽培。有一天这个小孩就 就在这个角落拿着黑色的蜡笔一张纸，一直涂，一直涂，一直涂，一直涂，涂得全黑。当然他也有其他的这个 不好的行为配在一起，就是让老师很棘手。我们有一位特教的老师，他发现了，他就把他带到旁边去，他跟他说，哎呀，你今天画这个全黑是什么意思啊？啊，慢慢的诱导让他说出来，他就很生气的这样子，啊，手叉腰说，不许哭，不可以哭，就一直在重复这个动作，然后对着那个黑色的纸，就这样子一直念。后来老师在下课私下在帮助他的时候，因为这个很特别，这个一定有问题，很奇怪，然后呢就跟他聊，慢慢的家长跟小孩子在沟通，然后老师的辅导下才知道，原来他在模仿他幼稚园的老师怎么处罚他，关在厕所关灯全黑，他在里面哭叫都不得帮助，然后老师还要骂他不许哭。你知道这是一个错待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过动儿，他的失控不是他不乖，不是他捣蛋调皮不听话，不是的，是他不能控制。那怎么能够帮助这个孩子不轻看他？第一个，你要认识他嘛，你要了解他嘛，你要能够跟他在互动的当中慢慢知道他的特质他的个性，这样你在引导他的时候你就不至于错待他。现在这个小孩子已经高中生了，我非常感恩他的这些成长的过程，因为有好的辅导，有好的教会的老师，有好的家长的配合，然后也有去看医生当然，然后这个孩子慢慢慢慢成熟到那些自闭儿的一些严重的都改进，现在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人。耶稣告诉我们不可轻看，就是不可忽略，不可亏欠，更不可以错待。那要怎么样呢？哦，对不起，我刚没有看到下一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我们不仅是不能轻看，耶稣告诉我们要接待小孩子，就是接待主耶稣。早上康牧师讲，接待一个小子就一定怎样，一定能够享受上帝为我们预备天上的福分，对不对？那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服侍小朋友的时候，你就是在服侍主耶稣，我们就是要接待。可是什么叫接待呢？今天的父母，我不晓得你们教会的生态啊，在台湾我们双薪家庭很多哦，啊，因为生活的压力物质的需求，所以呢父母都非常的忙，我们的小朋友除了正常的上学放学以后，还有安亲班或者补习班或者才艺班，总而言之那个小孩子从早上七点钟就出门，然后一直到晚上七点钟才能见到家长，功课晚饭都在补习班吃完结束了，回家最多洗个澡就睡觉了。这样是接待我们的孩子吗？这样能认识了解我们的孩子吗？这样怎么栽培他们？我们会以为我们给他好的学习环境啊，甚至于很严格的补习班，花好贵的钱让他去上，你忽略了孩子需要时间的陪伴。这个陪伴是过了就没有了，特别是孩子整个生长的过程其实真的是很快就长大了，那如果这段时间我们没有把握住的话，我们就没有接待我们的孩子，很多的时候会造成后悔，因为你无法补救。求神怜悯，我们会忙，我们会瞎忙，我们会耽误我们孩子在最需要发展引导走在他的神给他的特质的栽培上面，我们会无知，以至于我们的孩子可能在课业或者是世界的价值观被 被认可被肯定甚至于被赞美的这些成绩成就的上面，但是你知道你的孩子他心灵的深处如果不得满足他会走偏，这个是需要上帝的怜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需要时间接待陪伴了解认识，让我们的孩子在神所创造的特质上面栽培他们成为神国的人才。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耶稣眼中的小孩他也是小罪人，这个可能我不用解释你们都懂吗？我们的小朋友会不会吵闹，会不会贪心，会不会自私吵架抢东西，你教的吗？你不用教他就会，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怀胎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罪，这个是已经造成的事实，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包括那个可爱的天真的活泼的小孩他也是罪人。那如果是罪人怎么样？就需要救恩，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耶稣眼中的小孩非常好，但是他还是个罪人，所以他需要神的救恩。那他能够认识救恩吗？这样的小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大人会除了忽略前面讲到的轻看，大人会放弃啊，大人的放弃对小孩子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没有被告知教导，他没有认识什么是救恩。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他们需要救恩，而耶稣的心是下面这一节，请大家一起读。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因此教会很重要，教会会有儿童事工，除了儿童主日学，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有机会来帮助小朋友敬拜神听神的话以外，我们教会应该也会有看重不同特殊的教导，包括暑假的活动，包括比如圣诞节的活动，或者包括你们复活节，教会有任何可以帮助儿童更认识救恩的活动，这叫儿童事工。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发展中间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什么是小罪人需要的救恩。好，耶稣也告诉我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子断不能进去。哎呦，是这样吗？小孩子能够认识什么是救恩吗？小孩子能得救吗？小孩子心中能够有圣灵吗？我们教会有一个9岁的小孩子，小男生得了血癌，那么他爸爸每个礼拜天都带他去教会上儿童主日学，他妈妈不信主，有的时候妈妈还会很生气跟爸爸吵架，为什么一定礼拜天要带到教会。这个小孩9岁得了血癌，在医院住院，妈妈你想是不是非常的心疼？妈妈常常会偷偷的哭，不敢让孩子看见，其实孩子都知道。有一天孩子跟妈妈说，妈妈妈妈你不要为我哭，因为我信耶稣，我知道我如果生病不好我可以去天堂，可是妈妈我舍不得你，妈妈你要信耶稣才能去天堂，像我一样，不要害怕也不要哭。后来孩子走了，妈妈就回想，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有信心，而且很坚定地知道他有这个救恩。妈妈就想到都是别人教会的老师们他们的教导，那他因为爱他的孩子，他 他也看到先生在教会的生命，所以他就愿意相信耶稣，就开始在教会，他的生命渐长，他就跟神祷告说，如果主的许可，我也愿意教别人的小孩认识耶稣，得着救恩。他就成了主日学老师，后来神也恩待再赐给他一个女儿，现在他们全家都爱主。这个见证在我们信友堂是帮助了太多的家庭，因为我们不敢轻看，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的孩子可以有圣灵在心里面，让他有得救的智慧。就像下面的经文下，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如果提摩太小的时候，从他的外祖母，从他的母亲读神的话，有得救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的，应该不是只有提摩太这个小孩能够明白圣经，是每一个小孩都能够明白圣经，都能够重生得救。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小孩子，说他太小了，等他长大一点了再来了解。不是的，从小他就能够从我们父母的生命对神的认识当中学习到，原来有一位救主耶稣爱他，他是小罪人，他能够因为信耶稣基督得蒙赦免，得着救恩。好，再来，耶稣眼中的小孩，他是抱着他们，为他们按手祝福他们，因为耶稣爱小孩，他告诉我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如果各位熟悉这一段圣经，马可福音10章13到16节，你们读到那整段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有人把小孩子带来要见耶稣，门徒就责备他们。为什么？可能我们当中也会有类似的观念，因为他很小，小孩子不大能够控制自己，所以也会吵闹小孩子不重要，来看耶稣的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这小孩子不需要。所以当门徒责备拦阻小孩子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恼怒。那当然我们读那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个恼怒有多严重但是学者告诉我们，原文的恼怒在这里，耶稣所责备门徒，不满门徒，甚至于要求门徒不可以禁止，他的愤怒比他到圣殿去推翻桌子做生意的那种愤怒还要更厉害，比他责备法利赛人是粉饰的这个坟墓还要更厉害，因为这是非常违反耶稣爱小孩的心意。那耶稣这么爱小孩，我们是不是会拦阻小孩子到神面前来呢？不信主的家长可能不知道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但是信主的家长又知道把小孩带到神面前吗？中间会不会有时候也因为我们自己有软弱，我们自己也缺席，我们自己也看重其他的事情，超过把小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的小孩就被拦阻？这个要求神光照我们，要很敏锐的知道，我有没有像耶稣告诉我的，我要看重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亲近神，蒙神的祝福，让他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做父母的都爱我们的小孩，我们也希望他们幸福，对不对？我们希望把什么好东西都要给我们的孩子，可是往往我们会被世界的价值观牵绊，以至于我们不但禁止小孩，拦阻小孩，成了小孩到耶稣面前的绊脚石，这个得罪神。我们要求神帮助怜悯我们要能够像耶稣的眼光，要把孩子带到他的面前。好，接着耶稣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你不但不禁止，你还要栽培，你不但不是绊脚石，你是垫脚石 啊，帮助他能够更多的更快的到神的面前来。耶稣说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孩子。什么是殷勤？殷勤就是不懒惰，殷勤就是积极主动认真持续不断，是不是这样？那所以在教导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很认真的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很认真的教导孩子神的话语，我们会积极主动的关心我们孩子在属灵生命道路上成长的现况，他有什么不同的问题，他有什么需要，他正在青春期，在叛逆期，在对自己的身心发展都是一种不只是好奇，而且是觉得很难接纳他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哎，这个时候我更要关心，我更要殷勤的教导。这里所提到的不只是父母的责任，也是教会，我们都有这个责任，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为他们安排不同的活动，不同的这个内容啊，一些系列性的教导，让孩子们能够跟着我们大人这个成长的步骤，帮助他的生命能够成长。有一位师母啊，8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怀孕啊，老大，他就跟我说：“康师母，康师母，哎呀，感谢主，你终于怀孕了。的确是我结婚9年才生小孩，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神的恩典。”他说：“但是我一定要先告诉你，你要紧紧的记住，就是你一定不能让孩子停止聚会。”我就说：“哦，是。”那为什么这么严重要这样子叮咛我？他说因为我犯了一件错事，我的孩子从小都带到教会，各样的聚会，各样的活动，献诗啊，演戏啊，服侍啊，他们都有份，那这不很好吗？他说哦，可是我给他们一个条件，只要是月考、期考这些重要的考试要来之前，你们应该要用功读书，那个时间要留在家里，不可以聚会。结果他五个孩子都是台湾台大，就是第一最好的大学，都进了台湾大学，大家都羡慕，都夸奖。但是他告诉我说，你不知道我五个孩子都远离神，从小在教会长大，有这么多的学习，竟然长大以后独立了，有能力了，就远离神了。后来感谢神，他说其中4个慢慢都回来了，只有老大不回来。他说我到现在86岁了，每天还是在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求神怜悯，早日挽回这个孩子。可惜后来我知道这个孩子是牙医，赚很多钱，然后买股票损失很多，最后欠债不得，然后就婚姻也破裂，后来是抑郁寡欢而死，始终没有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提醒了我，原来我们不只是要爱我们的孩子，要照顾我们，要栽培，我们还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孩子。这个殷勤是不敢怠惰的。那顺便就讲我自己的学习，当我的老大18岁到美国来读大学，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我们是 Skype 啊，一个礼拜 Skype 一次，所以就会聊天。儿子说：“妈妈，我的室友说这个周末要女朋友要来叫我出去住，让他的女朋友可以跟他住。”那我说：“然后呢？”他说：“可是我不敢说 no。” 然后我说：“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知道上帝给我们的 真理在心里，如果不对的就要说 no， 对不对？他说我知道，但是我不敢。后来我问他说，那你现在最近圣经读到哪里？他说哦，妈妈，我最近比较忙，就没有每天读圣经。我知道，这是我的责任。我说妈妈明天来看你。他说哦，妈妈，我没有远离神，我每个礼拜还是做礼拜，你放心，我会读经，我会。我说不是，我知道我有责任，所以我第二天就飞到美国了。这个时刻我的儿子吓到了，但是当我下飞机看到我的儿子，我抱着他大哭，我的感觉是说18年的家庭属灵的教育可以毁于一旦，一上了大学居然就可以忘记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要跟随主，你要听神的话，你要活出你所相信的，你怎么就我好像在跟魔鬼拔河，在抢救儿子的灵魂。然后我就带他读箴言3:1-12，特别第四节是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神的慈爱，神的诚实，你一定要依靠神。带他祷告，第二天他就告诉我说，妈妈，我告诉我的室友说 no、哦、然后呢我的室友就说 OK， 那我出去住。我说所以有这么难吗？但是我感谢神，让我把握住了殷勤教导我的孩子，不只是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有教导，是日常生活的时候你的孩子都要学习。好，这个生命记的6:4-7，我是鼓励教会的家长们都要背起来。好，然后呢好好的求神给智慧，求神给你这个属灵的看见，认识你的孩子他的个人的特质，按照神为他预备的道路栽培他。殷勤教导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当然也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因为主日学老师，我下一段会讲到你的责任，主日学老师不就是在教导孩子神的话吗？圣经的话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神吗？所以殷勤教导除了家长，主日学老师再放大一点，整个教会的团队都是我们应该遵循神的使命，殷勤的教导。但是在殷勤教导之前一定有个条件，如果你去读圣经第五节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如果你没有爱主的心，你会殷勤教导吗？你会看重殷勤属灵的教育吗？好，我再讲一个。有一位，那时候我的小孩刚刚满月，在美国的浸信会，他们的儿童主日学是从0岁开始的啊，真是感谢神，真是有眼光。然后就满月了，我要去教会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抱着孩子，我舍不得交给任何一个人来照顾，不放心嘛。然后就还是到了那个0岁0-3个月的教室，然后就出来一位满头银发的一位老姐妹。他就说 Esther 你放心，我很有经验，我告诉你，我在这间教室已经40年了。我说哦，这么他说你知道吗，你们把小孩交给我，我就会照顾他的这个尿了大便了脏了，我就帮他洗干净，然后跟他说感谢耶稣，耶稣爱我，然后他饿了我就帮你喂他喝牛奶啊，然后带他祷告感谢上帝的供应啊，然后我还会唱歌啊，让他知道耶稣爱他。我听到那里的时候，我当然很佩服他，但是我好像还是舍不得交给他。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个什么恩赐都没有的人，而我知道耶稣爱我，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服侍神，我就祷告我要怎么样爱神，我祷告突然神感动我，我有一双手我可以抱小孩。他说原来教会也可以有抱小孩的服侍，所以我就来到这个教室。他就跟他说40年我手中抱出了很多的执事长老牧师小组长等等这个教会神国的人才。他说所以你放心吧，在我手中抱过的上帝要祝福。 你知道我真的很感恩呢，我看到一位老姐妹这样忠心的委身，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她说你知道我是风雪无阻，哇，我真的是，现在我要告诉各位，是我要加一个她的见证，我两个小孩都给她抱过，现在我两个小孩都是牧师，但是她已经在天上了，所以她的奖赏是超过她在地上所知道的奖赏，这是不是很宝贵？所以一个福气上帝给我们，不是只有少数的人的责任，是大家都要有这个看见。你的恩赐无论大小，你愿意爱神尽心尽力，神能够重用你，但是这样因此你会发出殷勤教导的爱心啊，辛苦面是有的。主日学老师，如果你在其中教，有的时候是不是会很累，是不是有时候受不了，因为有一些状况嘛，但是呢你的赏赐是大的啊，所以我是鼓励大家要有这样的认识，放心的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重用你。好，接着我们来看举目，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庄稼已经熟了。当年耶稣到各地传道，要他的门徒做一个祷告的事情，是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今天在关心儿童，关心孩子啊，这些十八岁以下的，这是在父母的权责里面照顾的，有看到这个禾场成熟了吗？有看到这个禾场的广大需要吗？耶稣要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庄稼已经熟了，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这个是祷告。我记得我做老师的时候，那时候才二十几岁，然后我的牧师带着我，因为我是青少年的辅导，带着我去探访，然后就一家一家敲门，邀请他们来参加暑假的夏令营。我的牧师带着我一家一家一个下午，我们是骑脚踏车，然后结束了以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导华，你有没有看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那时候不懂，我就是跟着他去做而已，我不懂。第二年我蒙召了，我看见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的摆上也是牧师的祷告。这个祷告很重要，我们教会里面无论孩子多或者少，无论你是家里的小孩，或者是教会的小孩，或者是邻居的，或者学校的，这些有机会接触的都是重要的合场，而这个合场需要有人去帮助，去传福音，去带领。一个祷告很重要，求主打发工人。那求主打发工人以外，耶稣又叫我们还要预备庄稼的工人，就是不是只有别人去做，那我自己呢，我也应该有份于在这个禾场当中尽我该有的本分，我要自己装备自己。谢谢你们今天来有一点分享，有一点这个对儿童的工作认识，你们可以有不同的装备的培训班，你们可以有观摩的学习，你们可以有实际上在里面做教导，做陪伴啊，做照顾的一些服事，这是很重要的。保罗他栽培提摩太的时候，他是带着提摩太一起服事，对不对？那我们呢，如果是成为一个有负担，有看见，知道何场的需要，我自己进入还不够，我要有这样的眼光，要有传承，要有交棒，要把交托给那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我们还要栽培接棒人，这样我们的整个的庄稼在神的国度里面，做工的人多，收捆的禾场多，结果子多，这是荣耀神，这也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以赛亚书的应许，那是当时以色列人这样的微弱，这样的软弱，但是神的应许居然是至小的主要加增千倍。 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如果我们在儿童的合唱中，我们好好的为主摆上，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你知道这些孩子就是神国的人才。今日的儿童主日学就是明日的教会，我们的孩子能够在神的国度中成长，这个应许就会应验在我们孩子成长的未来上面，这非常的宝贵。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眼光，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周围，其实像有耶稣的眼光，就是你看见的无论大人小孩应该是都是迷失的羊，除非他们认识神。所以耶稣有怜悯的心，求神把这个怜悯的心给我们。耶稣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合场，我们要有从神来的负担和眼光去服侍，特别服侍小孩。因为耶稣说，我看有没有，因为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小孩？因为小孩是软弱的，小孩是无助的，小孩是缺乏的，他是需要各样的供应、照顾、陪伴、教导，他是需要被爱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就在服侍神。而这样的鼓励，耶稣给我们的鼓励，从耶稣的眼光来看孩童的需要，求圣灵感动我们，反复思想，我是不是有耶稣的眼光。孩子谦卑，孩子单纯，不可轻看，要接待。再可爱的孩子都是小罪人，他们需要救恩，而我们的孩子可以重生得救，因为他从小明白圣经，因为圣经的话告诉他，信耶稣基督就有得救的智慧。好，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眼光。如果要反思我是否有耶稣怜悯的心肠，我是否能放眼观看遍地都有成熟的庄稼要收割，我是否已经有开始为这个事工来祷告，我是否愿意也在其中付出摆上来帮助孩子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我们的世界就是主的和田，庄稼已经熟了，需要忠心良善的工人，我是否愿意做那个被主差派忠心良善的工人。好，这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先从耶稣的眼光来认识儿童的重要。那接着很快哈，看一下，好，我要讲一下老师的职责。哎，第二个那个 PPT，做老师的你一定知道你有你基本的责任，你的工作内容。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怎么去做老师去教导别人呢？但是属灵的老师不一样，他除了知道自己的工作的职责以外，他最重要的是他要有对神的认识，他要有得救的生命，他才会看重儿童属灵的教育。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绝对不是那个随便游玩一下哈，让他们吃点点心啊，好，不吵不闹就好了，不是的。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是非常宝贵的特殊的时间，分别为圣的，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神。所以你要对你的职责要 有所认识。那我分了六点哈。第一点呢，老师你是像属灵的父母一样，你是一个喂养者。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都会喂养我们的小孩？我们可不可以说他不乖我就不管他？父母的心是不是 一定不会丢掉我们的小孩，因为你丢给谁呢？你不能丢给谁，他就是上帝给你的产业，你需要在神面前有忠心，做一个好管家。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啊，你知道我爱你啊。然后耶稣对他讲了三次，你喂养我的小羊。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有这样的渴慕，有这样的敬爱，有这样的追求，我们是爱神，因为知道神爱我们，所以当神的命令来的时候，我们会非常乐意的遵守，我们会顺服，我们会愿意照主的话去做，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像保罗的心智啊，我们不只是一个师父，我们是像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小朋友的这种的父母的心智，所以我们会在各方面都会体贴，我们都会周到，我们不需要人教导我们，因为我们爱他，要喂养他，耶稣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有各方面。因此主学老师，你们是不是有经验的老师会注意到，你在带领小朋友的时候，其实你是方方面面都要去顾的，对不对？他哭了，他饿了，他渴了，他要上厕所，他画得不好，他弄破了，他跌倒了，你是不是都在照顾他？这是父母吗？如果是只是一个老师上课下课的关系就没有了，那这不是主日学老师的职责不够，一定要有一个喂养者的心态。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当然是教导者。亲爱的老师，如果你在教小朋友的时候，你不会只是随便讲一个故事画一个图就结束，你一定会教导他学习，我们看啊，学习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神的话。等一下我们有教案啊，教案的里面我就会稍微示范一下。你如果带我们的小孩子来到神面前，他只是听一个故事，你知道会演变成什么吗？有一个小朋友五年级了，从小在教会长大，有一次他真的肚子痛得不得了，他妈妈就说，来我们祷告啊，我们求神帮助你。小孩子说，妈妈祷告没有用。妈妈说，怎么会祷告有用？你看但以理掉到狮子坑，祷告神就封住狮子的口。他说，妈妈，那个是神话。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老师的责任，我们的教导小朋友不是只是听一个好听的故事，一个神话，我们是听神的话，很重要。教导他相信学习真道是我们的基本。因此老师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认真的备课，因为你是教导小朋友的老师，你需要认真的把神的话语先了解，才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对不对？你不会乱讲。那事实上做过主学老师的都应该知道，教学相长当中谁最得帮助，是不是教的小朋友的老师，对吧？从前读圣经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要教的时候好认真哦，啊，逐句逐节都要了解，不懂还要去问牧师，对不对？把整个真理要讲对。所以呢，你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者，因此你自己读经的生活要认真，你自己灵修，你提早备课，你会在家里面就先把自己要求好，预备好了再到教会来去帮助小朋友，这是很重要的啊。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是老师的功课。以前呢，我们没有好的教材，我们就很辛苦，就是从圣经里面啊，谢谢我有，从圣经里面这个自己要去编写教案什么的，很辛苦。现在坊间有很多的儿童主日学教材，对不对？ 我们有用吗？啊，那这些儿童主日学教材拿来之后，你是需要花一点力气的，是不是？你等于是说有很多的材料，你需要按照你班上小朋友的程度和他们的需要，然后把真理好好的消化之后，炒成一盘合适的菜，对不对？来帮助他们。所以教导者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是教导别人的人，我们要不要先教导自己呢？当然是的，所以这一定要很认真。好，第三个你的职责，你是服侍者。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服侍人不除了有爱心，除了有一定的服侍的工作内容以外，服侍人其实我们要学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生命的榜样。我们老师迟到吗？啊，我们老师服侍的时候有很多的怨言吗？我们老师忍耐的程度有限的时候会骂小孩吗？啊，很多的不足之处，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自己要先有好的学习，然后成为孩子的榜样。因此啊，这个是刚刚讲的，因此我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有所学习。这个服侍不是只有我愿意就够了，是需要操练的。这个操练包括守时啊，我很强调守时，是因为我们不是都说神是配得我们称颂，配得我们服侍，配得我们全人全心的爱他。但为什么要迟到呢？如果我们迟到了，不只是小朋友的不能迟到，大人的聚会不能迟到，任何时候跟人相约不要迟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敬畏神的心，这个敬畏的心配得我们等候神就不迟到。所以我从小把我的两个小孩，感谢主教的还不错，他们从不迟到，即使他们有了小孩也不迟到，因为他从爸爸妈妈身上看到聚会只有早到不迟到。有当然孩子问我，妈妈为什么总是我们等别人，我就说因为你有美德，你不浪费别人的时间啊，这个很重要。但是你服侍的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美德，你没有这样的操练的话，有样学样，小孩子也可以迟到啊，对不对？然后大人也无所谓，家长也可以迟到啊，反正就是到教会嘛，对不对？又不是上学哦。如果上学为什么就不迟到呢？啊，想一下。好，服侍榜样很重要。另外老师你的责任，你是寻找者。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的小朋友已经来带到儿童主日学了，有来教会了，这是信主的家长。那请问你的小孩真的信主了吗？你知不知道他得救了呢？你知不知道在自己家里面也会有迷失的小羊？所以主日学老师，你不要因为他是长老的小孩就说他一定信主，不是的，一视同仁。每一个小孩都是你的宝贝，都是你服侍的对象，都是你寻找的小羊。你有责任寻找，让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是成为结果子的儿主啊。这里是说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些人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负担。每一个小孩你都要确实实的把耶稣爱他的真理日日啊，这个每周周而复始的帮助他能够听到耶稣爱他。有一次我的小孙女儿大概三四岁还是五岁， 我在儿童主日会教一首歌，就是奉献歌，让小朋友预备好奉献，预备好心，然后当奉献带来的时候他们好好的摆啊，这些规矩都教了啦。然后有一次我就跟小朋友，我问我的小孙女儿说，哎，礼拜天你有奉献吗？有啊。你为什么要奉献？因为大家都奉献了，大家都奉献，为什么大家都要奉献呢？我就说，你记得那首诗歌教你每次奉献都唱的吗？记得啊。那是什么？他说，我奉献，我奉献，因为耶稣爱我， 我奉献，我奉献，因为我爱他。你知道这些教导对小朋友来说，他才会有感觉，跟他有关系。所以寻找迷失的小羊不是一次就够了啊！我那个小孙女儿大概是三四岁教过了，现在七八岁了，我现在再问他，哎，上个礼拜刚刚捐赠礼，感谢主，确定信耶稣，耶稣爱我，我爱耶稣。好，所以这个寻回之家的小羊是我们的责任。好，下一个我们的责任是辅导。耶稣是好牧人，他认识羊，羊也认识主的声音，这是很重要哈。那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你叫得出他的名字很重要，你知道他的特质很重要，你知道他跟父母在家里的情况很重要。这个辅导嘛，是不是方方面面，如果我不认识他，不认识我的小孩，甚至于名字也叫不出来了，你怎么建立彼此的关系，你怎么去帮助他呢？好，老师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下面提到你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你要责备，你要警戒，你要劝勉，这是你的责任。不要因为啊，我们在教会嘛，不好意思，不能责备，不能管教啊，这个教会不是强调爱吗？哎呀，你的了解刚好狭隘了真正的爱辅导的角色。你爱他，所以你会管教他，你如果不管教他，他的行为适当的时候，你就是不爱他，你就不是一个好的辅导。我们的小孩需不需要被管教呢？父母都会管教他的孩子，因为爱他。耶稣基督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小孩。所以你做辅导的，除了你爱他，你陪伴他，你教导他，你在辅导的角色上常常会发挥更好的功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认识他是神所爱的，他可以成长，他可以更好。教养是很困难的，但是教养也是很荣耀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本分，也是神给我们的特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把握我们是一个辅导者的角色。那当中有很多是家长，对不对？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如何？你的孩子会跟你谈心吗？还是你是一个强势的父母，或者你是一个放纵的父母？这都很重要啊！求圣灵常常在家长做父母的心中，要想到我的孩子，我认识他吗？我要像耶稣一样是一个好牧人，我在牧养，在眷照顾，在陪伴，在栽培的中间，我要认识我孩子在神手中，神给他的各个不同的恩赐，或者是他的喜好，他的兴趣，帮助他。帮助他什么？帮助他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里包括父母和老师都可以有这个学习。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那个当行的道不是正路而已，不是走的一个对的路而已，是走在神为他预备的道路。对，这样就会因材施教，就不会亏欠，不会错待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特别强调一下。好，看最后一个带导。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哈，我们当中有经验的老师可能会发现说，哎，有时候就是很困难呐。你会遇到困难，会沮丧吗？会不会有挫折感？有的老师说我要抓狂了，哎呦，这个小孩一来我就完了之类，这个就是真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所以怎么办呢？哎，感谢神呢，神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权柄啊，神是听祷告的神，他要我们学习随时祷告，警醒不倦。我们做不到，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提名一一为我们的小朋友祷告，做父母的常常提名带着小朋友一起祷告，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职责， 而这个职责里面，你会看到神在其中有多少奇妙的工作。这个是先知耶利米，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我们不但要祷告，我们还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你知道我刚刚有说，一个小孩子的被耶稣的看重，不仅仅是我们要好好的栽培照顾，而最重要是他的灵魂。知道小孩子的灵魂跟大人的灵魂是一样重要的。耶稣不愿意小子里失上一个，当然这个小子也包括小孩子了。而小孩子在神眼中，他的灵魂得救跟大人一样重要。我们怎么做得到？祷告。约翰福音15:5，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的确，祷告就是枝子和葡萄树的连结。我们能够跟主连结，我们的祷告神必垂听，因为我们是从主的心意和神的心意和神的旨意来祷告，神一定会听。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想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父母和老师，我们信仰的身影，我们留给孩子是长什么样子？他会看到你爱主吗？他会看到你尊主为大吗？他会看到你敬畏神吗？他会真的知道你爱神爱到一个地步，完全的顺服遵行？我们做牧师的家庭，小孩子的眼睛也都在看，所以我们做牧师的是不是更是警醒在神的面前？我的孩子会看到我说，哎，妈妈，为什么你总是把好东西送给别人？我说，因为耶稣爱我们，耶稣给我们的，我们分享要把最好的分享出去，正如耶稣把最好的给我们一样。这些信仰的身影对孩子有影响。我后来有真的看到，连我的孙女儿都知道，要送人的时候把最好的玩具拿出来，不是把用过的、不要的、旧的送给别人。我觉得这些一些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教导和带领，都是祝福。我们已经蒙福，我们不是希望我们的儿女也蒙福吗？我们不是希望每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都是成熟的，是喜乐的，是丰盛的吗？求神帮助我们有耶稣的眼光，看重儿童属灵的教育。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我们会有盲点，我们其实也很软弱，有的时候很无助，也很无知，我们很容易上魔鬼的当，被世界的价值观遮蔽了，让我们眼瞎，我们不知道选择最好的。求主恩待我们，不但我们自己敬畏你爱你，帮助我们把这个宝贵的福音传承给下一代，一代又一代，让我们的儿孙都能够因为我们认识你，透过我们的生命，他们也要能够认识你，他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国度当中的人才自小的、微弱的都要成为强盛，成为大国。我们巴不得你的应许也落实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可能休息一下，现在对休息10分钟好不好？好，我们再回来教案的学习，那个是真枪实弹。好，请开灯一下。